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哦？你跟朋友在约吃饭，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抱怨说：“欸，工作好忙哦，客户一直在催订单，或者我们最近好像要产品要换了，或者是我们最近的供应商要换了，怎么样？”害他一直加班，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打游戏，没有办法和你类似的故事。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绝对就要来申请我们这次财报狗学院的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财报狗学院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环境，特别是如果你对投资很有热忱，也相当熟悉自身产业的专家，在接下来的培训计划中，你会从 Jeff、小郑、Sky 的内训里面去学习到投资方法还有产业分析的东西。我们也会邀请外部的专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产业趋势，让你能够用自己的产业洞察来找到投资的机会。这次的培训计划，我们特别想要招募在 AI 还有 ESG 领域工作的专家，我们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和财报狗学院的研究员啊，还有其他的产业投资顾问去做交流。如果你有产业资讯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到投资的机会，财报狗学院的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乐意和你讨论，让你好好把握你珍贵的财富密码。如果你担心这个计划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周会有一堂三个小时的内训课程，加上读书会啊，还有其他的交流，一周花不到十个小时。在培训的期末，我们也会让每一位产业投资顾问轮流分享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可以连接到哪一些投资机会。听起来很难，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学院里面厉害的研究员去协助还有帮忙你，所以整体的 loading 来说并不会太大，你可以安心的参加。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是完全免费的，它不只是一个学习投资的好机会，更能够让你去认识一群杰出的投资伙伴。那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了，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或者到财报狗的粉丝专页去找到申请方式。那期待未来都能够和你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你知道我下礼拜不是要去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会吗？
嗯，暌违了多年。
对，暌违了七年。然后这次去的人比较少，或者是我约的人比较少啦，就是简贝人，然后美好的 Frank 这样。然后就我们大概要租两台车啊。 Frank 他有美国的驾照，所以他可以开车，但简贝人他不敢开啊，他女朋友也不敢开。我就说那我来开吧。对，从我上个月啊过完年我考到驾照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车了。对，就我还没有上路过，但我要去美国开车。然后我就不太行啦，对不对？这不行吧。然后我就请了一个道路驾驶的教练。诶，现在好像蛮多这种教练的，就可能10000块，然后三次10个小时。
哦，
就每次上3个小时。
我完全不理解啊。
他就带你去开什么山路啊、市区路啊，然后国道啊，然后停车什么的。因为
你都不找我就好了。
驾照知道
带你去拉转速啊，超爽的。
对啊对啊，超危险的。然后我上次开 2.5 小时开完，然后我今天也是下午去开3个小时。我跟你说我头晕到现在。
开车什么好头晕的啦。哦，
2个小时。开3个小时超级累，我下车以后是直接软脚的状况，就是跟喝醉一样。
啊，
然后真的好累哦，我的天哪，开车真的好累哦。
知道。
就我今天开在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高架，就我大概从林口那边然后回到我们公司是在南京复兴嘛，然后我不知道开哪个高架这样，然后今天下大雨，然后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天哪，真的好需要自动驾驶。我真的开得好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好想睡觉。
啊，你去美国可以挑啊，美国都有啊。我是不知道美国租的特斯拉不知道我会开，或者美国在的这些。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回来我就直接去跟 Jeff 说，我就说我刚开3个小时，然后我好累。就比如说你要去美国开了，这样子你不要开高速公路很危险什么的。我说没有，我只能到奥马哈开。就奥马哈我们住的饭店离巴菲特股东会的会场跟我们吃饭的地方这三个点大概都是10分钟的路程。
诶，比我们上次住的近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上次住的蛮远的对不对？
哦，真的住很贵啊。然后我对于这次开车就一般开车应该还好，因为奥马哈就乡下嘛，那路很宽这样，然后车应该不会到太多。我上次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上次不是我开车。
没有啊，上次没什么车啊。
对，然后我就只怕停车。
拜托，美国有什么好停的啦？有那么好停？
美国要停车啊？美国就不用停车
吗？不是啊，那是很好停啊。
真的
很好停的位置，大家靠背，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 Jeff 就直接建议我啊，说不知道特斯拉有没有那个一键停车的功能等、
啊、不用啦，它不是像你想的都市那样，就不是像台北那样子，就是要停得很近啊什么的，或者是那种 就像我家那边小巷子什么绕来绕去啊，极限停车啊，这种奇奇怪怪的、嗯、没有啦，他们那个觉得蛮好停的。我跟他大家都路、哦、尤其是奥马哈就乡下嘛，乡下大家就停路边嘛，就好容易停的、欸、我记得上次印象就是路边随便都嘛可以停啊。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拜托，真
的不是开车的人根本不 care 这种东西。
我记得很好停、欸、我记得就真的是很好停，那个停车位跟海一样，根本不用找，到处都有。
跟海一样
啊，就是随便找都有啊，就到处都可以停啊。啊，那我记得那个什么家具广场什么鬼的，就车子开进去，哇靠，这个也太好停吧，随便停就好了。就感觉是那种一片空地，然后大家自己处理这样子。
大家期待我回来的分享。
记得保险就好了，撞坏弄丢五星 啊,
啊！我保险你保最贵，
那差对不对？
我保险你到顶。
对啊，反正撞到了就对，巴菲特就赔钱嘛，他财险就赔钱嘛。
对，我就去保 g e c 这样。
对，你保 g e c 看可不可以把 g e c 那个营收先拉高，然后再把它弄低一点，获利弄差一点，出险就会变差。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来讲车子，来聊一下电动车，尤其是特斯拉。那特斯拉其实，或我们讲电动车这个主题啊，已经弱一阵子，大概弱了半年以上。就从开始升息以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大家的升息预期啊，然后利息变高啊，那相对的影响就会是这种像电动车跟房子相关的嘛。对，然后电动车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啦，就是中国电动车的竞争这个非常的激烈哦，比亚迪啊，然后一些就魏小米啊，他们真的都好强啊，中国电动车真的好强。你现在各种美国车厂他们在讲整个市场的时候，欧美车厂啊，他们在讲电动车市场的时候，绝对都会提到中国电动车竞争呢，真的好强哦。
他是说中国真的好便宜呢。
对啊，他就说大家都会去要求说政府要有一些关税的壁垒，就说你不可以让中国电动车这样子攻击我们市场怎么样的。对，就大家都会去讲到这件事情啊，要求政府要做点事情啊。那特斯拉第一季财报比去年同期减了 9%、哦、这也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年减，哇，这是近10年最大的年减哦。然后 Q1 的交车量也比去年同期少了 8.5%。 诶，所以就有看到一些新闻嘛，特斯拉有在裁员，然后裁了 10% 吧。然后我就有一天晚上在 X 上面就看到很多那种本来他们会有标示说他们是特斯拉员工的那些大头的 Twitter X 账号，诶，那个特斯拉的标志就不见了。
不是有两个高阶的离职了吗？
对啊对啊，啊，我还不太确定是为什么离职啊，就是那天晚上就有人在说啊，就是分享说，哎，他们 X 的那个标志被拿掉了，这样
啊，不是啊，一定是高阶的才会有那个 badge 吧？那是一个 badge 吗？还是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反正就是一个荣誉的勋章吧。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有。
所以特斯拉其实现在的这个表现，就让它的股价一直都不是很好啦，但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好吧，我们录音是礼拜三啊，它的盘前哇都涨了很多啊。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昨天的法说会，他主要就是讲说他要提前去推出平价车款。对，这也是那个 Elon Musk 的那个 Master Plan 嘛，他的伟大的计划，这个是他很早很早以前都写了，一开始要推出一个贵的跑车，就是这个 Roadster， 让大家觉得说哇电动车也很性感，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推到平价车款。所以在 Roadster 之后推出了第一个是 Model S， 这是比较高级的房车嘛，然后再来到 Model 3比较平价，可是他还要有一个更平价的车款，那这个车款他们说他们会提前推出哦，这个东西就蛮期待的。第一个是提前推出啊，第二个是大降价，在中美都大降价，他在中国降了大概要2000美金哦。对啊，这一辆 Model 3到现在是台币可能104万，那跟小米的价差也拉近到8万。
哦，这是旧有的车款啊，那平价车款会更低啊。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是预计明年哦，就可以提前去生产全新的平价电动车哦。这件事情蛮有趣的，虽然说平价的车款目前定价是不是还没有讲出来？
有啊，两万五啊。
哦，两万五吗？
美金啊，这是美金哦。
两万五美金是多少？七八十万。
Model 3好像是35000啊，但补助加一加不应该是不到啦，但 anyway 就是反正就是定价嘛，用定价比啊，对啊，两万五再补助加一加，说不定只要两万哦，说不定啦，我是不知道现在补助是怎么样。
这样子跟 Model 3只差十二十万，这个价格是有差的吗？
差个5000-1万我觉得算是有差啦，毕竟它是新的。
哦，因为我在想如果我现在看到这个 Model 3大概是台币100万，那如果它接下来的那一款如果是七八十万，嗯，
你 Model 3也有可能那个啊，就是重新改款啊什么的啊，改款价格就可以换了，通常是这样啦。对啊，
我就问一下现在是地震还是我头晕？
没有吧，
没有吗？那是我头晕吗？好像没有，我看桌上的水没有动。好，是我头晕。哦，开车太累了。你知道我前几天跟小郑在录这周三的 podcast 的时候，录到一半那个地震超大声，然后我们办公室会嘎叽嘎叽的叫，超可怕，
窗户吧？
应该是那个我们的木板的轻隔间。
哦，看去申请那个啊，
超可怕，
损害。
可是它没有什么裂缝啊。哦，可是那天真的是录到我真的是吓死人。
有什么好怕？
录完我就赶快回家，
那不要走路回家。
好，那回到这个电动车车款，就特斯拉的降价跟提前推出平价车款，我觉得目的也都蛮明确的，就是想办法要去对抗中国的电动车竞争嘛。在中国这边电动车目前你怎么看呢？
中国就是在卷啊，卷爆你啊。中国人说法，对不对？之前听那个叫什么风头轩哦，他们都是什么卷王，哎，对，就是这个神秘的名词，就是大家在里面卷爆嘛，卷爆以后再去外面给你打爆，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玩，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对啊，够卷吧，好便宜耶，小米那台好便宜耶，小米那台叫什么 SU7 吗？它不是对标 Taycan， 就是致敬 Taycan， 然后价格超便宜就对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国这边的这个价格就是一直在竞争啦，然后也正是因为价格一直在竞争，所以它的那个供应的料况吧，或者说供应的料啊，他们一直在换就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就是你这个什么终端的品牌的车价在下降嘛，所以你供应链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会被迫要降价，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状况，之前可能用外国的供应商嘛，现在就可能用本地的供应商或是一些其他地方的供应商，反正就是把整个价格往下拉就对了啦，对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每次去那个什么中国这些厂商，然后大家就会去这些什么柏林的车展啊，每个地方的车展啊，大家反正就是给你弄得很便宜啦，对啊，反正看起来就是很棒就对了啦，对，就是在价格上的这个竞争是很激烈的就对了，对啊，这是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这样。
那如果对台湾的汽车供应链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去 follow 那个可能这些供应链里面其中一些公司嘛，比如说是像顺德这种好了，对啊，因为我们其实里面有提到嘛，像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偏产业的新闻吧，对啊，就是我们自己去了解的嘛。那目前看起来是说中国这边的车厂的供应链感觉起来是不能说感觉啦，就实际上是要去美化嘛，就几乎把国外的供应链都去除掉了啊，那我们就是换料嘛，换本地嘛，啊，这个当然就是国产化嘛。因为这些东西，电动车的这些产品可能有蛮多个所谓的料件是属于半导体零件嘛，就是半导体的国产化就对了一部分啦。对啊，我相信有蛮多就是比较容易的元件一定是会换成就是中国本地的啦，所以他们的自给率才会提升嘛，对啊，那这个是目前大家看到的一个就是现在进行式吧。那这个其实对台湾的供应链我觉得影响是有的啦，因为如果你是单边押宝的话，就是说
台湾被归类在哪边啊，是美国吗？
不一定哦，这个就奇妙了，这个每家公司就是不一样，嘿嘿，这个
就所谓的去美化这件事情，台湾是被去的还是台湾是生在国产的？
真的是不一定，因为目前我们了解到都是真的是不一定，有一些被认为是在地供应链啊，有一些被认为是啊，你就是那个美国的啊，或者是说你这个就是供美国的、啊，对啊，就是所以有一些是你看你是直供还是你是透过所谓大厂，就是你是交给大厂其中一个环节再供进去的，还是说你是直接交给那个终端，譬如说像小米啊，像那个什么蔚来啊，这些的理想啊这些的车厂是有分啊，就不太一样就对了。
嗯，
对啊，反正 anyway， 台湾有一些人是会受到影响，有些人不会，所以你要仔细分辨就对了啦。这个就是真的是摆你的客户的认证，或者说你的方式跟中国车厂的这个什么关系吧，客户关系啊，对啊。所以目前看起来会有这样的状况啦。那主要有蛮多是因为那个，我就觉得是这个去美化的关系啦，所以把很多的 IDM 厂都就排除掉了嘛。那他们既然被排除掉了，那对这些 IDM 厂来说，他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嘛，对啊，那其实台积电的那个法说会不是下修别人嘛，啊，帮你下修那个汽车电子啊，对啊，被年检嘛，对，我帮大家下修了，对他讲这个下修，对，那其实应该是就 overall 的状况一定有影响嘛，比之前烂嘛，对啊，就是烂很多嘛，对啊，所以一定是出现特殊的状况嘛，对啊，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啦，所以这个供应链看起来就是有这个 怎么讲，如果你是关注电动车供应链，然后又是这个几个大厂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状况。对，那这个状况的冲击可能会不小就对了，对啊，这只是去美化的这个冲击。诶，第二个是特斯拉本身也有冲击啊，对啊，所以就是双重打击，好刺激呢。对，
嗯嗯，
对啊，特斯拉那个就是那个啦，25,000那个啦，因为他其实有特别讲，就是25,000那个便宜的 model 嘛，他有说我们要达成这个便宜的 model 是要我们供应链共同努力啊，哇，供应链好努力，好可怜。对，大概我的，其实他一定是往上压啦。嗯，你如果不压，然后换一些比较，你说便宜吗？还是说资金又实惠的这个设计，不然价格要怎么压？对，我们先假设它的毛利率差不多。
我印象中他们好像电池会变短，就会变电池会变少。
对，电池会变少，然后那个设计会变得比较平价吧。
对
对对对，看就是反正它就多一个级别嘛，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用的东西一定不会比现在 Model 3或是 Model X 好嘛。对啊，这应该很明确。
嗯，
对啊，那当然本身供应链自己就会降价没有错，但终端售价幅度的是陡降嘛，所以表示你这个不太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什么年降啊、季降啊什么的这种。那因为汽车供应链大家会觉得说，哦，降价可能比较还好嘛。对，大家现在看到他现在就跟你讲说，嗯，我们要降价，就是把你当电子业在砍啦。对，所以很多人现在就说，哎，哦，原来教特斯拉不是教汽车业，这个是电子业，对，他会一直在跟你砍这个价格，对啊。所以这个目前看起来，如果是这两个讯息来就是解读啦，或者说我们自己来看自己在思考的话，会觉得说哎，压力蛮大就对了。可以这么说。
嗯，哦，这是在这个电话会议里面他们还有提到，他们预计八月就要推出他们的无人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哇，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如果今天特斯拉真的进来了，就看他们到底要投多少量啦，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直接变成最大的无人驾驶车队。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他整场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嗯，我们最棒的不是车子，我们最棒的是后面那个 AI 运算嘛。 对，
对，
不然我们怎么，
就不管是他们的这个 FSD 然后机器人什么的，
他们机器人叫什么 Optimus 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啊，他可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变形金刚看太多啊，不是。
或者是这个Robotaxi 比较像是一个平台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的概念我觉得蛮有趣，这个也是 Elon Musk 在好久以前就讲过了，在几年前有讲过，他说你买特斯拉以后，就是你没有想要开的时候，你可以让它自动变成计程车，然后就无人驾驶计程车，等你想要的时候它就回来，这样就你可以自己去设定。那当你不开车的时候，这台车可以帮你赚钱，对吧？就帮你去开计程车嘛，这台车就可以帮你赚钱。其实那个时候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还蛮有趣的，只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对啊，他现在有加强版，他现在有加强版，就是不只是他还会自己出去帮你赚钱，然后再回来，他还会是一个算力的攻击者就对了啦，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算力的攻击者，因为他有提到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就像 AWS 一样，对，反正他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计算需求的攻击者就对了啦。
真的吗？
有啊有啊，他
的 AWS 听起来就像是这个啊，就像是 Airbnb 啊或者 Uber 嘛，就是你没有在用的时候，你就是当计程车。他有在算什么东西吗？
有啊有啊，他这次有提到，他这次有特别提到，他就是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算力 monetize，哦，那货币化嘛，嗯，对啊，这个就是算力出租的概念嘛，对啊，但其实都一样啦，这两个东西都是算力出租嘛，其实就是闲置产能的运算嘛，闲置产能的重新分配嘛，对，那对，那理论上闲置产能重新分配的状况下，它会是一个全新的，就是也不能说全新，因为我以前有看过类似的商业模式啦，那就是还是令人期待啦，因为说实在的，欸，目前还没有这种大规模真实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描绘一个未来嘛。那你要同时控制这么多东西，对啊，所以这男的应该不是载体本身嘛，应该是载体后面的软体或者是演算法，或者是说你这些 AI 的技术，对，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么多车子在路上跑，对不对？对啊，你等于是好几家公司合在一起啊，你目前来说，
嗯，
对啊，因为你要分配算力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的，因为谁给你租借，那租借是要分配给谁，那谁可以拿到这个钱，就是你要很好的分配，然后很好的把它数据化，你就等于是一个平台嘛，你等于说你这个平台就是租给大家用就对了啦，对啊，那在这个逻辑上说这是一个汽车公司吗？看起来不太像嘛，对啊，所以有很多估值会把它导向，就是说它为什么市值会比其他汽车公司高，就是原因在这里嘛，因为它希望大家不然要认为它是一家做汽车公司吗？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啊，因为刚讲那个闲置产能帮你赚钱，这个 那这个东西已经好久没听到了、欸、
对啊，我们上次听到
共享经济的时候，
对啊，就共享经济每天大家都在讲那个啊，我跟你讲齁、哦、啊领储、哦、
早就闲置产
能、欸、领那个，
可这真的已经好久没听到了、
哦、没有没有，前一阵子我听到这个夯起来是那个区块链的时候，
哦对
对，区块链有一些商业模式是租你一些神秘的东西、
那个
啊、譬如说你的电脑也可以租出去然后用区块链计算，
对对对，这个从那个、啊、从 Uber Airbnb 开始，然后到那个共享单车嘛，然后到实体整个崩溃以后，应该说共享单车崩溃以后 O-Bike 啊，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O-Bike， O-Bike 崩溃以后，然后再就是这个区块链嘛，对不对，哎，你电脑不用的时候提供算力帮你赚钱怎么样，其实挖矿也是类似的概念啊，没想到后来大家自己去就不是闲置产能去做挖矿，就是特别买产能来挖矿，
对啊，所以如果这个业务的很好、嗯、会有人继续买车自己投放啊，假设如果只看 Robotaxi 的话，
对啊对啊对啊，
不是啊，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很好，是美好的想象嘛，但我觉得会很有趣的是说那个价格会很有趣的，对了，对，因为你很难测算它的价格啊，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进入门槛极低的东西嘛，对，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赚钱，比方说有点像我们在讲挖矿好了，挖矿挖到后来就是你可能买一个矿机你就要去计算你多久回本嘛，然后到一个太长时间回本大家可能就会不太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早点进去的那时候还很容易挖矿，哎，好，那时候挖的矿好像就比特币什么的会比较有价值，可是你今天如果是像 Robotaxi 一样嘛，就是你买了一台特斯拉你就只要花钱就好，然后他就自己去开计程车，无人驾驶计程车，这件事情我觉得进入门槛很低啊，然后也不太需要什么时间，所以应该蛮快就会到一个
价格就会炸裂了，
对，你的报酬率就不太好的状况，
很有可能就会贴近你就是车贷，
对，
或是维护车贷的财务成本加维护成本，很有可能，
对，应该很快得到，
对，所以这就很有趣啊，大家，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谁会赚，哎，这个
当然卖车的人赚，
卖车肯定赚啊，你提供软体的人肯定赚啊，
肯定赚，
说不定卖保险也会赚呢、欸、哈，巴菲特在后面偷笑 啊， 啊，
卖电的也会赚，
对啊，你就说啊，你这个算营业车咯，卖贵一点，对不对，陈先生你都说、
欸、对耶，你这买来就是营业用车耶、
啊、对啦，我就是说可能会这样啦，但不确定会不会这样，对啊，我觉得那个价格会很快速的贴近到那个成本附近啊，
应该是，
对、啊、会压下来，
我们今天如果要用去挖比特币什么那个还有一点点技术门槛，对不对，也不是大家你想挖你就知道怎么挖，但特斯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毫无技术门槛吧，
可是你看过了几年挖了几年，如果 Bitcoin 本身没有涨，
对，
如果说这是有个利差那个 spread 啦，那 spread 其实很快就缩起来了，
对， 对，今天是因为比特币的时候一直涨它才有办法去，
对，所以你除非你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售价是一直涨，问题是你会做这的人就这么多嘛，对啊，所以这个理论上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它那个所谓的 premium 会变少啦，对啊， premium 一定是一开始最大然后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嘛，对啊，反正 anyway 啦，就是反正特斯拉这个他一定赚没问题，对，你问我就不理我就不知道了，嘿嘿，
我觉得另外可以去想这个的供需，就是说为什么比特币可以一直涨，因为它的需求一直有在增加嘛，对，就是它越涨越多大家就对这个东西需求就越高，因为觉得它好像可以赚钱，但你今天在做计程车，计程车的需求市场看起来就是这么大，然后已经有既有的玩家在提供服务了嘛，对，我们在讲台湾的话5688什么大都会车队啊，就已经有很多的计程车，反正现在既有的 Uber 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等于特斯拉的这个无人驾驶计程车它其实是在既有的市场需求也不会在增加的情况下面提供了更多的供给，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的蓝海啦，只能这样讲，你是在一个既有的成熟市场上进去，
对啊对对对，但只是说你从现在的想象来看的话你就是等于多赚一个钱嘛，但其实没有啦，
对对对对，
说实在我觉得没有多赚，因为你维护成本会上来你不知道怎么估啦，
那、
虽然说号称现在电动车维护成本很低嘛，但那是、
欸、没有吧，没有吧，像最近不是很多爆掉就说哇这个成本高很多啊，
对啊，反正先不要管说你车子坏掉什么啊，至少你轮胎那些使用那个也是要估进来啦，对啊，就看你怎么算嘛、那但 anyway 反正就、这也蛮像 Airbnb 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啦，对，那反正那个东西就是反正需求高的时候价格就会拉起来嘛，那供给变多然后需求不变的话那这个价格就会往下，对啊，那算力这个也是嘛，我觉得都一样的意思啦，只是说刚开始有可能就是那个还不错赚，后来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啊，那如果是算力出租的话其实同样的概念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新奇的啦，因为以前就我们就提到那个区块链的时候一堆人在出租算力啊，反正你就是我把算力算成单位嘛，假设我一个就用 TOPS 好啦，一个 TOPS 是一个 coin 这样子，对对啊，我出租了10个 TOPS 就10个 coin 然后再乘以澳尔嘛， 或是乘以分钟数嘛，对啊，这个其实过去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只是说这样的东西到底可不可行我是不知道啦，因为你分散式运算嘛，所以你表示说诶你其他东西要够快了，不然你要怎么，就是我丢给你算，那我什么东西要丢给你算，你这么慢，假设你的网络很慢或者有什么东西很慢，那你这么慢，那我要怎么给你算，那就是有很多的东西要配套啦，
对，
但的确是一个就是诶你说这个商业模式可不可行，我觉得听起来是可行嘛，那只是说什么时候会赚到很多的就是 premium， 对，但公司一定赚了，在这个状况下，对，在这个状况下你当这个 host 或者当这个平台商是一定会赚钱的啦。
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也有提到台积电嘛，对，就台积电开法说会下修别人的展望，哦，自己展望不变，下修别人展望，然后就让科技股在上礼拜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台积电讲说，哎 ，AI 很好，我很好，但别人看起来不太好，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我们当然就看一下那别人怎么说。所以这礼拜我们就看一个我们蛮常会跟台积电一起拿出来讲的。每年或者每季差不多在同时间去发布财报的就是立积电，所以是不是代表说台积电讲的好像没错，就是整个市场复苏没有想象中来得快？
对啊对啊，的确是没有想象中来得快，因为这次我们目前观察到从去年底到现在觉得 AI 在玩吗？觉得 AI 很棒、
啊、
大家都受不了了，我今天一定要买 AI 啦，对，那 AI 的什么东西我都要买，买我都要买，对不对？包含那个伊隆马斯克自己都这样讲嘛，我们有很多 GPU 我们很棒，对对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去年到现在的状况了啊，反映在台积电其实对就是五奈米对不对，三奈米这两个节点有蛮多的这个应用嘛，对啊，因为五奈米很多都是几乎都是 AI 应用了，包含什么 GPU 啊什么 Switch 啊，那个都是有相关的嘛，对啊，所以这个其实从它的财报上是看得出来的。那相比之下你就去比那个成熟制程比较多，比如说诶立积电啊，世界先进，对啊，当然立积电已经这一季的已经先讲了，对，看起来就是蛮惨的，对，持续蛮惨的啦，然后有一些跟中国成熟产能碰到的产品线它可能要缩减嘛，避免正面跟它恶性竞争嘛，这个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成本比你低，那怎么讲，他们在国产化嘛，一来有补助，二来有某一些成本比你低嘛，对，那就变得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块跟他抗辩，那你只好这块退掉嘛，对啊，这也是其实也可以呼应刚刚这个什么中国车市或者是说这些的挤压就对了啦，因为其实像是这些有一些部分的电源管理元件或是一些简单的驱动 IC 或是一些 MCU 啦，那个本来就是他们国产化的重点，而且那个目前看起来其实渗透率还是不是很高，我说中国占整体晶片的渗透率还是没有到非常高啦，对，所以那个在这几个区块里面我觉得可能这几年都会是这个状况，那中国会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所谓的国产的晶片就一直进口替代啦，对啊，那你说这个状况合不合理，也不能说不合理就对了，因为进口替代本来就是正常的，对啊，那汽车就对刚刚我们提到就大家在杀价嘛，所以这个还要可能还要再看一下啦，对啊，目前看起来我自己是觉得深州制程其实去库存也蛮久了啦，对啊，所以理论上是应该要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时间越久那这个大家其实悲观的程度应该是要下降才对啊，对
对，但目前好像没有，
对，目前看起来是的确是还没有，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在期待下半年啊、嗯、对，下半年不知道是要期待什么对对啊，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是说本来下半年大家降个息嘛，对不对，那大家可能消费的这个劲道又回来啦，因为毕竟已经去库存去了一年了嘛，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啦，只是去库存的时间越长其实越有可能去掉库存啦，但你说你要马上就好转，反正景气在谷底或者是说你还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本来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知道需求是哪一个，对啊，包含车用也是嘛，对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一直降价好像过年好像只会更惨，但其实不一定，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价格弹性哦，就是价格降到一定程度就是销量要上来嘛，对啊，那这个就是会有弹性嘛，对啊，现在像特斯拉可能还现在还是年减嘛，诶，这另外一个解释是它价格降的还不够多你知道吗，
嗯，
降的够多这个 Q 应该是会上来的哦，对啊，所以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那诶这就有趣了，这个就是要看说你供应商如果你量上来你会不会多赚，就是假设如果 P 已经到了一个甜蜜点了 Q 又上来了，你营收其实会变多你知道吗，那这个变多可能就很有意思，那这种东西通常都是消费品比较容易遇到了，对啊，只是说今天竟然出现在一个耐久材上，对，那我觉得从特斯拉或者是说从前面汽车那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大家都还在这个修正的状况啦， 所以这些终端的 Fab 厂其实还没有看到需求嘛，但是我觉得初步来看啦，这些代工厂他们已经开始降价啦，对啊，所以哪一天突然变好的时候，那些晶片厂之前有投片的可能就会变好，而且是变好很多，因为它的成本会相对低啦，对啊，所以未来如果有可能变好的话，这可能会是其中一个就是可能的状况就对了啦，对。
嗯嗯，只相关的观点大家也可以听我们这周三，就我跟小郑在艾斯摩尔这集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不过我也蛮好奇，那你怎么看就中国买了一大堆的设备这件事情，就是到时候所谓的景气复苏可是是需求好转嘛，对，但中国那边有一大堆的产能可以开供给啊。
如果是艾斯摩尔的话，那应该是买 DUV 嘛，对吧？
嗯，
对，我不知道你们聊到的是 DUV 还是聊到什么了。
记忆体其实也有嘛，
啊，记忆体当然也有，啊，
中国买了一大堆半导体设备啊。
哎，对，那如果在艾斯摩尔一定是对 EUV 不能买了嘛， DUV 也只能买特定机型嘛，
啊啊，
但他们买一大堆其实有很多来说，我觉得是先囤积产能啊，二来是它的产能估算是困难的。为什么是困难的？是说虽然说我们知道他买了几台，但第二个是说他拿来做重复曝光嘛，如果是拿华为那件事情，
如果他们想要去做先进，但万一他们不做，他们想要就来开发成熟制程，
对，他如果来做成熟制程肯定没问题啊，他肯定产能大到爆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说他的晶片到底能不能卖出来啦，对啊，这个就很有趣，
哦，
因为有些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的产能不一定能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用，那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部分是对的哦，因为譬如说我们这样举例好了，假设我对中国的汽车厂商课有非常高的关税，反倾销额啦，很高的关税，
嗯，
那你本来供给他的那些成熟制程很便宜嘛，大家量很大嘛，如果就是譬如说你卖到国外的销量变差了，那你不就变成又只能内卷了吗？就是自己在那边卷嘛，嗯，对啊，那我觉得这也很有可能哦，
那就台厂如果是销中国
那个本来压力就很大，你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卷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这种
危险。不管在什么状况下，那个就是，危险度最高的啦。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是在投资的话，这个可能说，哎，这个可能是风险最高的。那你的产品如果是中国无法出海的东西，那这个看起来就是你很有机会。哎，这也比较有趣的是说，那中国的这些 DUV 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晶片代工的产能，他们到底能不能出海？对，这个就是会看要看未来的这个贸易战的走向嘛，或者是说这个中美晶片战的走向。那理论上，如果是成熟制程，它应该是可以出海。所以成熟制程中国多的一定，这个我们提过很多次嘛，成熟制程中国多的你没有被锁住的，那看起来出来的话价格一定是相当的惨烈，对，那价格惨烈的东西如果要现在马上去对比，我觉得很简单嘛，你就找那个中国出海特别赚啊，拼多多啦，好不好？对，中国的这些日用品的产能啊，或衣服的产能啊，早就已经爆掉了嘛，或者 LED 嘛，它冲出来，那你一定会对这个在价格上造成冲击啊，对啊，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两个方向的解读啦，那其他的他如果出不来的，那看起来是没，不会有冲击，哎，这说不定还比较好了，因为以前可能可以在中国里面做嘛，那现在也被锁住了，那只能就是交给外面的其他朋友负责咯，那其他朋友就对他们来说是 gain share 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两段来思考吧，我目前的思考是这样啦，对啊，
嗯嗯嗯，好啊，那针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还有什么想补充吗？最后
我觉得这个汽车的这个真的很有趣，我觉得特斯拉这种玩法就是怎么讲，有点像那个吧，就是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降维打击，是不是？
啊，
对，我终端充很多量嘛，我管你的，
有一点概念，
对对啊，不是啊，我说真的，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一定是，就或者是说Elon Musk的想法可能是，我终端就充量嘛，我量充很大，其实重点不是量充很大，是我的载体很多就对了，
嗯嗯，
就那个载体我是加减赚啦，我现在可以赚我也是赚啦，那不能赚我也没关系啦，但反正他现在已经赚钱了嘛，那站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在这些软体或者是说平台的这些收费嘛，那只要造成这件状况以后，他未来要涨价吧，或者是说你要增加利润率是容易的啦，但问题是这个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问题是要做到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啦，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所谓的量拉起来嘛，对啊，那你要的把量拉起来，我会认为降价是最快的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它终极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就是量够多，搭载它的载体的东西要够多，这反面可以解释是说它为什么要投一大堆在它的那个叫什么 Dojo 嘛，然后它的算力嘛，对啊，因为这看起来是它未来要拿来赚钱的东西啊，这看起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它的生产器具的，对，那只是说会投资到什么时候，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 Robotaxi 或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新的商业模式，我自己就觉得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我觉得不会是什么一两年就上线了，然后 对啊，如果一两年就上线了，哇，那真的是糟糕了呢。就应该会有一个人，然后或者说会有一些公司吧，买个50台特斯拉到某个地方去投放啊，对啊，对啊，我就把它当做计程车在玩，在搞嘛。到时候又跟利率倒挂钩了，因为我们反正就是它就变成一个财务模型，然后大家那边算算算啊，这个可以赚钱啊，哦，这个可以赚1%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去想啦。那车子因为还有中国的电动车的竞争嘛。对啊，那中国那个电动车的竞争就会造成供应链的大移转了，就两边上面都在压价钱啊，那这个就会通常下面的供应链会蛮辛苦，除非你是某一方面的特别的受惠者就对了。我自己觉得在这个目前看起来价格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感觉起来会持续呢。对啊，除非等到那个 Q 就是譬如说像特斯拉的这个量可以拉高很多嘛，那对他来说他可能在可接受的 cash flow 下他才会就是放松这个，就是价格不会杀那么凶啦。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大家聊过嘛，全球车是每一年就是9000万台1亿台这样子啊，反正就是这个成长的程度就是这样啦。对啊，那其他东西我可能就不太清楚，譬如说什么机器人什么时候出来啊什么那个就，对，那个我就不知道它这个发酵的时间点是什么，但我会觉得就是说诶，整体来看感觉起来是在做这件事情就对了。
好，没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那下礼拜会不会下礼拜要来录个音吗？下礼拜三你可以录音吗？
礼拜三为什么不行？礼拜三可以吧，
因为他放假
哦，放假哦，5月1号是不是？哦，
对啊对啊，
我是都可以啦，
因为我是2号的飞机嘛。
哦，可以，
那如果下礼拜要录的话
也是行
啊。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录音，所以我们下礼拜还是会有财经时事放大镜，可是再隔一个礼拜5月10号应该就不会有了。对，我在美国应该不会想要录音啦。
你可以录巴菲特的实况给我们看呢。
其实我有在考虑这件事情，但比方说像因为这次会去的就我朋友也蛮多的嘛，不管是简贝人啊或者是美好的 Frank 啊还有那个 Vincent 其实都会去，像美好证券的总经理 Hank 也会去，但我没有很确定我能不能够带一支麦克风就录好，不然可能会收音可能会不太好，所以我还在思考这个，先不要太多的期待。
所以现在的流程跟上次一样吗？
我们这次差不多，然后我预计啊，这次我们还会去一下奥马哈博物馆，他那边就是在记录一些奥马哈的这个历史。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奥马哈近几十年的历史，应该会跟巴菲特蛮有关系的对吧，所以感觉蛮有趣的。对啊，看一下这个
理论上应该会有相关啦。对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应该像现在奥马哈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巴菲特股东会嘛，所以我们在讲奥马哈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应该会有蛮多东西会跟巴菲特有关，然后这次也会待最后一天的活动嘛，就也会去看一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比尔盖茨打桌球啦。
哦，你这次会去看打桌球对不对？视野没有比较好看。
我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想要去那个 Markel 的活动，
我记得会在那一周附近对不对？
他就是在股东会隔天大家在跑马拉松的那个时候，就 Markel 他们也会有办一个活动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去，因为 Frank 说他之前去他直接走进去就也不用事先报名，那其实他是有事先报名的哦，他是网络上面你可以去填一个表单，然后他就直接问说请问你是 Markel 投资人多久了，那我就觉得
很就传啊，
我
昨天才买今天在这边想要跟你打个嘴炮，不是跟你聊一下。
对啊，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应该是会试试看直接走进去。对，就我今年没有那么想跑步了啊！我这个上次跑完以后觉得好累，
跑步很无聊，顺便卖一下鞋吧。我在想，我每次都边跑都边想，是不是在卖 Brooks？
但风景很好看，就是乡下嘛，风景很好，空气很好，一片绿。
所以这个流程没有改变，就对，没有心梗，就对了。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就是应该是数十年如一日、
那真的很棒。
但今年好像会有一点点在纪念 Charlie Munger 的东西。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过就再看看。
好，太棒了。
好，没问题，这个更多的当然就是等我回来再分享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去我们的 Google 表单，都在资讯栏可以去填写然后去询问，我们就尽量回答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